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最近妥协了，就配了一副老花眼镜哦，所以这个人还是要认老啊。那个，我想今天非常的特别，我们今天要正式开始启动我们灵粮七十，就是我们台北灵粮堂七十周年堂庆的一系列的一些的分享。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对焦，因为这个七十周年堂庆是我们台北灵粮堂在2024年的下半年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一个主题哦，所以也是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意向，所以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对焦在这个意向上面。那我想这个七十周年的堂庆是庆祝台北灵粮堂过去七十年的历史，但是不只是这样，我想也这个七十周年的堂庆也是对焦在接下来神要在台北灵粮堂所要做的工作，所以这不只是关乎过去的七十年，更关乎的是未来的七十年。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多少弟兄姐妹，你在台北灵粮堂已经超过30年以上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向我挥挥手？超过30年的 ，Amen Amen Amen。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有没有超过40年的？有没有超过40年的？啊，有有有有啊，这感觉是。有超过50年的吗？我们当中有没有超过50年的？啊，后面有一位，啊，感谢神，感谢神，感觉上就是在台北灵粮堂出生的感觉啊。所以这是我们一起要来欢庆的，不只是神在过去在七十年当中的历史当中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祝福，怎么样带领教会，我们也要一起来欢庆委身在台北灵粮堂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的一生只有台北灵粮堂一间教会真的非常感谢神神也借着这些的弟兄姐妹一起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那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分享这个灵粮七十，我们领受的一个这个主题叫做灵粮七十，因为我们的重点不是专注在台北灵粮堂，而是神借着台北灵粮堂在整个灵粮大家庭这个灵粮众分堂已经成就的工作，还有接下来未来要带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灵粮七十我们所领受的意象叫做万。那这个万是什么？刚才我在介绍的影片当中有很快的提到，但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因为我们有领受一段从神来的经文讲到这个万。那这个万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1-16节，以弗所书第4章1-16节，我来读给大家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就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一同进入到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跟意向的里面，特别是面对到灵粮七十，面对到我们要庆祝七十周年堂庆，主，我们在庆祝的，我们的焦点不是在这个堂会身上，我们的焦点永远是在基督你的身上，
因此就在早晨，当我们众圣徒一同聚集在这个地方，圣灵保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时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我们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没有办法专注在你真理在你话语上面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些黑暗权势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领受的这一我们领受灵粮七十的这个 one， 这个 one 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弟兄姐妹，这个 one 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合而为一的心。这个 one 讲到的是什么？讲到这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的指望我们的盼望也只有一个，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那个 one，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后面他特别谈到的是什么，他说谈到的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结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因为我们都有什么呀？都有同样的一主一神，同一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当我们讲到基督教或者是基督徒，基督徒跟基督教讲到的不是一系列我们应该遵守的道德标准，也不是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其实讲到的是什么？是这位神，三一神。这边讲到的是一主，指的是耶稣，同一个圣灵，讲到的是同一位神，就是众人之父，就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讲到的不是我们的生活标准、道德模式，基督徒讲到的是什么？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基督徒不关乎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跟更好没有关系，是我们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说什么？这位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三一神住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但是接下来保罗继续教导我们什么？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什么叫做只等到？意思说他还没有发生，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弟兄姐妹，这边说包括我们谈到的五重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我们教会所有的全职的团队，或者是我们代职的团队，我们的牧养的团队，我们的领袖的团队，这边说什么？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为什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长大成人。允许我这样讲，当三一神住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来了，这个新造的人是从一个属灵的婴孩做起，从一个属灵的小孩子做起。当三一神住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活出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 不是你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开始你就长大成人了。你在属灵的生命的里面，你不会因为觉知的那一天就长大成人哦。当你觉知的那一天，你成为新造的人。但是你要看好，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是从小孩子婴孩开始做起。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在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所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整个的牧养的团队，包括教会所有的事工，为什么我们要委身在教会的里面？是要帮助我们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因为你不会因为你信主之后就长大成人啊，你不会因为你觉知之后就长大成人啊。长大成人是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我们都是从哪里开始？从小孩子开始，从属灵的婴孩开始。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换句话说，我们要怎么样长大成人？这边说什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这边再一次讲到 one， 讲到的是什么？是合一。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信仰上面与众人、众圣徒合而为一？换句话说，我们的长大成人跟肢体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的长大成人跟我们与耶稣的身体连结是分不开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长大成人不是我一个人好好的在我的生命里面下功夫就可以做得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没有进入到身体的里面，我永远没有办法学习一件事叫做合而为一。如果我不会合而为一，我就没有办法长大成熟。那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合而为一，我就没有办法长大成熟？因为你知道，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三一神，三位却是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从亘古以来到永恒当中，彼此相爱，彼此尊荣，在一个完美和谐的关系的里面，在一个完美的沟通跟互动当中，彼此谦虚，彼此温柔。那这个三一神的生命住在我的里面，如果这个三一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要长大成人，要长大成熟，弟兄姐妹，这个生命不会在我一个人独处当中而已就可以长大成人，这个生命必须要在肢体连结当中。为什么？因为三一神就是在连结的里面，所以三一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长大，也会在肢体的连结当中，在彼此的关系的里面，使我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你知道保罗在这边讲他的论述非常的强烈，因为我刚才提到的是，我们都知道，当三一神、当神的生命住在我的里面，我们是从属灵的小孩子、属灵的婴孩开始做起。那保罗在这边第十四节怎么说？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他在勉励以弗所的教会，可是他的用词不是使你们不再做小孩子。弟兄姐妹，你知道使你们不再做小孩子跟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有什么差别吗？你们不做小孩子是你们要长大成熟了，意思是说什么？老师，我已经够成熟了。当保罗说使我们，这个我们有没有包括保罗？当我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个我们有没有包括我？当然有啊。所以连使徒保罗他都承认一件事，使徒保罗都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因为我们得救之后是从小孩子做起。弟兄姐妹，小孩子没有问题，因为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生命的出生都是从婴孩，我们为了那个婴孩的出生都是开心的，都是感谢神，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很喜悦。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十岁了还是一个婴孩，20岁了还是一个婴孩，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谈这个灵粮七十这个意象 one？ 因为不是台北灵粮堂70岁就长大成人了，不是台北灵粮堂70岁就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要被我接下来讲的话冒犯。你可以是70岁，却是小孩子的身量。教会也可以70岁，可是不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满有孩子不成熟的身量。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那个孩子，他说使我们，第14节，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那这个包括保罗自己，我刚才说到，对不对？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什么？小孩子会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看，保罗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什么？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你知道小孩子有几个特征啊？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你知道小孩子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跟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都知道，任何的一个孩子，其实他很难分辨什么是健康的食物，对他有益的食物，什么是垃圾的食物，其实对他不是那么健康，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对他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他没有办法分辨。所以糟糕一点的话，他可能会选择的是垃圾食物。更糟糕的是，他可能会把自己暴露在一些让他成瘾，对他的身体完全不好，甚至是有毒的。但是从他的角度，他没有办法分辨。弟兄姐妹，属灵的小孩子，属灵的婴孩，在不成熟当中也是没有办法分辨。弟兄姐妹，现在在网络上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教导，听起来都好像是那么一回事。他只要有足够的流量，他就好像是一位专家。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刚才在报告事项里面特别谈到张亚谦老师要教导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圣经，怎么样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扎根。弟兄姐妹，直到当我们在准备灵粮七十的时候，我们在准备这样的一个灵粮七十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回头看过去台北灵粮堂的历史，其实在这个历史的 我们在追溯台北灵粮堂的一个成长，不仅是跟我们的小组化有关系，不只是跟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有关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有开成人主日学。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刚才举手的那些30年40年的都记得，其实那个时代我们来主日崇拜不会只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主日崇拜完之后不是孩子们有儿童主日学，是成人有成人的主日学，有很多的装备课程，有很多的圣经课程。为什么？目的是要帮助我们长大成人。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非常的渴慕在网络上听很多不同的信息，不同的教导都很好，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啊。你有没有看过孩子们去到吃 buffet， 他第一个被吸引的一定是甜点嘛，是不是？他从冰淇淋开始吃起，那是孩子的喜好，孩子的胃口。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扎根在真理上面。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至于我们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因为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是批判的、批评的，但是有的时候流量多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他讲的就是真理啊。所以这边说，你看保罗在这边说，一个孩子，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他其实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灵粮，什么是对他有害的。那第二个，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婴孩，其实当他出生的时候，当他在长大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自我中心跟自私的，没有一个孩子需要教导他怎么样自我中心跟自私，他从小就学会自我中心跟自私。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二节在教导说，我们需要学习凡事怎么样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想每一个孩子不会天生就学会凡事谦虚，我们是凡事竞争，不是温柔，不是忍耐。因为 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第一个学到的就是我的需要，我的需要需要被满足，我的需要是在所有的需要当中最重要的需要，而且是现在就需要被满足的，所以没有办法学习忍耐，更不会用温柔来对待，因为他看见的就是自己跟自己的需要。属灵的小孩子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我们来到教会多久，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仍然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管是我们的骄傲自义，又或者是我们的自卑跟自怜，重点是我们仍然停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能过度的敏感，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冒犯，在群体的生活当中，在肢体的里面，我们常常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正确的对待我，你对我是不是公平的，你有没有尊荣我。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们开始在青年牧区教导尊荣文化的时候，其实尊荣文化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尊荣他人，可是很多弟兄姐妹听完之后就说，你没有好好的尊荣我，牧师你要尊荣文化，要尊荣我。尊荣文化讲的是我们怎样去尊荣他人，可是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在乎的是别人怎么对我，别人怎么看我， 我们在乎的仍然是我们的面子。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长大成人呢？因为我们的焦点还是在我的身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除非我们长大成人。那第三个孩子们的特征是什么？保罗在这边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发现孩子们比较容易飘来飘去，意思是说他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那个飘来飘去，其实你知道，训光牧师在两年前生了他第一个孩子，所以我们那 我的老三都已经快11岁了。那我们等于是说，你重新看一个，你知道婴孩的那种孩子哦，他的注意力，他能够集中的他的注意力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就是那而且你要吸引他的焦点跟目光，一定要用那种声光刺激、音乐，然后很夸张的动作。有多少父母亲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可是你信他的焦点，他笑了一下之后他又感觉无趣，你又要不断的重复去刺激他。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刺激，不然我们就觉得无聊。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刺激，不然我们就觉得神不爱我们。我们很难从神那边领受他的话语、他的应许，然后就非常稳固的站立在这个话语跟应许上面。不管我们碰到的是顺境或者是逆境，不管环境有没有开路，我们继续的稳固站立很难。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的内容都是环境的顺利、环境的祝福。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面对旷野，面对逆境，最怕的就是面对苦难。特别是在这些逆境跟旷野当中，我们就觉得开始飘了，开始没有根没有基。那问题是什么？弟兄姐妹，问题是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我们仍然像小孩子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样长大成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我们谈到怎么样长大成人之前，光是保罗这样说，保罗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当保罗把自己也当作是不再做小孩子的成员之一，那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其实不能说大部分，全部都是小孩子为多。我们仍然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这是为什么？其实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诧异一件事，就是当你来到教会，当你进入到肢体的生活的里面，当你接触到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突然你会对他有一个很崇高的标准，是你自己也做不到的，但是你会对对方有一个很崇高的标准。然后当对方使你失望，做出一些让你觉得基督徒，他不是说他是基督徒吗？弟兄姐妹，今天我帮你揭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小孩子开始。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日崇拜不过是一个很大型的儿童主日学，这是事实。你不要诧异，当旁边当你周围的基督徒感觉上你说他怎么那么不成熟，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不是吗？所以你不要压抑，你小组的弟兄姐妹不成熟，因为保罗说使我们
不再做小孩子，所以我们都是小孩子。但是你不要压抑周遭的基督徒不成熟，可是绝对不可以允许你自己继续活在小孩子的身量里面，绝对不能够允许你自己说啊，我就是这样，我讲话就是比较直啊，你知道我的个性。弟兄姐妹，当三一神的生命住在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性格，有什么态度，有什么习惯，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三一神没有办法胜过跟没有办法改变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让自己停留在小孩子的身量的里面。当我们认出我是小孩子，我需要长大成人，我就开始在这个长大成人的旅程当中不断经历神内住在我里面的生命，开始改变我的性情，改变我的喜好，改变我的个性，改变我的习惯。弟兄姐妹，我要挑战你，常常问你自己，我的生命，我的性情有比去年的我更凡事谦虚更温柔吗？我的个性里面有更忍耐有更宽容吗？有更多的平安在我的里面，还是我一样焦虑一样急躁一样脾气来就直接开骂？你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是第二个你要做的是，第一个是常常问自己这些问题， 我有在改变中吗？我有更谦虚更温柔更忍耐更用爱心互相宽容，有更深的平安在我的里面吗？第二个问题，我告诉你，第二个比较难哦，因为第一个你问完自己之后，你的回答不一定准，所以要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要问周遭你最亲近的属灵同伴跟家人，你觉得我这一年有没有更谦虚、更温柔、更忍耐，在爱心里面更宽容、更深的平安在我的里面？那可能接下来他的回答会让你很受伤。他说：“笑死了，你还敢问这个没有？”重点是，我们需要啊，我们需要听啊，因为长大成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我可以接受别人给我的回馈。因为你接下来看哦，因为保罗教导我们在这里整个长大成人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所以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众人在真道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怎么样同归于一，又回到那个 one 同归于一，在认识神的儿子上面同归于一，以至于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很有趣，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哦，他在希腊的原文当中，他第十四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的，这个小孩子他是用复数，就是很多。所以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是用复数的，可是这边说我们得以长大成人，当我们成人的时候，这个成人是单数。我们怎么样从复数的小孩子，当我们在合而为，你知道那个合而为一，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听了， 他说当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的那个成人，长大成熟的那个成人是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当基督的身体连接于元首基督，活出来的就是基督。那个万指的就是基督。当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但是那个行事为人不是你个人哦，那个行事为人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从孩子在真道上面与彼此同归于一，在认识神的儿子上面同归于一，我们就长大成为那一万。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说，这个灵粮其实最大的见证是我们是一个身体，不是台北灵粮堂一个身体而已，而是我们与600多间灵粮众分堂一个身体，一个身体，那才是真正长大成人的关键。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事工多伟大，而是这三一神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与众圣徒在真道上面可以同归于一，让我们与众分堂在真道上，在认识神儿子上可以同归于一，一同长大成人啊。那这个合为一，你会说这个合一要怎么做到？保罗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结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长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在这边讲说，凡事长进，或者是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关键是什么？或者是那个启动是什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什么叫做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诚实讲到的就是我们毫无隐藏，毫无保留的把真理，把关于对方的真实讲出来。可是在爱心的里面的意思是，我虽然很真实的讲到你的可能的问题，可是我是用神的丰厚的爱，温柔的爱，甜蜜的爱，包围在这个真理或者是诚实化的上面。换句话说，这个真理跟这个爱心，它的那个调和的比例啊，就很关键很重要。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当中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拿捏爱心跟真理，爱心跟诚实话当中，我们常常比重会稍微偏一方。那那个偏是根据我们的个性跟特质，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偏爱心较多的，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偏诚实话较多的。可是弟兄姐妹，当爱心没有加上诚实话，其实那叫做溺爱，那叫做放纵。可是当诚实话没有加上爱心，那其实叫做破坏跟拆毁，那不是建造跟造就。意思是说，如果爱心没有加上诚实话，爱心没有办法成就爱心要做的事，诚实话没有加上爱心，诚实话也无法成就诚实话所要做的事。那现在问，现在 你可能会说，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调和得很好？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自我中心， 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自私的。为什么？当我们爱心偏多，诚实话少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啊，我怕我跟对方讲诚实话，对方没有办法承担，我怕讲诚实话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我怕诚实话之后他会怎么看我。弟兄姐妹，我在顾虑的不是他，而是谁？我，还是我。所以不讲不会出事，讲了可能会出歹计。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我就爱他就好了。可是如果在爱心，在诚实化偏多的，缺少爱心，你知道吗？我们在乎的是是非对错，在乎的是指正你的错，在乎的是我讲赢对方，在乎的是我要告诉你你哪里不对，你要改变，你要成长。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在乎对方吗？我在乎的是我，因为是我对，我讲赢了。你需要改变，你需要道歉，你需要悔改，我仍然在乎的还是我。矛盾来了。我们刚才提到长大成人的关键是我们可以合而为一，而合而为一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就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可是刚才我也跟大家提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用对的一个平衡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们一定都会偏一边，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位可以。通常你很敢说诚，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的都会偏诚实那一方，你不敢爱心说诚实话的都会偏爱心那一方。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你知道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十架的救赎，十架的福音是最完美的爱心跟诚实化的调和。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糟糕透顶，我们罪恶满盈到一个地步，神必须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你的罪，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真理不好受啊，这个诚实话不好受啊，但是同时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的福音告诉我们，你知道神有多爱我们，你知道你在他的眼中有多尊贵，有多宝贵，到一个地步他甘心的舍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了要赎回你的生命，为了爱你，让你经历到他对你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同时经历到的是什么？在十字架上面完全的真理，完全的诚实化，突然你明白，我真的是这么肮脏污秽的罪人，你才能够明白神对你的爱有多浩瀚，有多伟大，我是何等的蒙爱跟宝贵。当我越多的进入到这个爱的里面，我越可以接受诚实话，是我真的是这么糟糕，但是他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也只有当我们住在这个福音的里面，住在十架的爱心跟诚实话最完美的调和当中，我们才能够在肢体的生活的里面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姐妹，这个灵粮其实 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这一次整个的大会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想到你的需要。10月10号、11、12号是国定假日，你不需要请假。12号礼拜六也不需要请假。现在唯一需要，我在教会里面鼓励大家请假。你看，唯一需要请假的，跟我说10月11号。10月11号，星期五。因为我真的相信，有一个合一的恩膏要释放。在那3天的聚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不需要你来参加一个活动，因为如果是一个活动，我会说你不需要请假。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神圣的邀请，在那一场聚会当中，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意，要向台北灵粮堂跟灵粮大家庭分享，而且有一个恩膏的分赐，而且是历世历代台北灵粮堂70年，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加入在台北灵粮堂，有一个属灵的产业，有一个我真的领受一个 catch up 的 grace， 有一个跟上过去70年所有神在神台北灵粮堂的丰盛的产业的里面。不管你是今年加入台北灵粮堂，或者是5年前，或者是40年前，我们都要一同在神的恩膏的里面一起来领受。进入到这个万一个身体的一个呼召的里面，所以不只是你要报名参加，你全家都要报名参加。为什么？一直关乎我们的下一个世代，神要做奇妙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把时间分别出来，带着你的全家一起来参加，跟着你的小组一起来参加。但是不只是这样，我们也在招募这个灵粮70大会的同工，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服侍整个聚会，服侍从列国回到我们中间的灵粮众分堂灵粮家人。所以我们正在招募这样的一个义工的团队。可能你说我已经来参加聚会已经很了不起了，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像小孩子一样，焦点常常还是在我们的身上。你要怎么样长大成人？你要开始学习在这个家里面参与侍奉，不耽误自己的事，连接在这个家，还有这一个不只是在台北灵粮堂你所熟悉的家人，还有在列国当中跟我们肤色不一样、民族不一样、语言不一样的家人中间。所以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不只是报名参加，如果可以的话，报名参与这次的志工义工的团队。那你不会全程都参加在服事的里面，我们也会分配，我们重点也是要让大家可以在聚会当中一同来领受这个神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一个升级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心志，渴望跟着美国队长，瘦身版的美国队长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接待家人，我要邀请你。第三个我在呼召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从海内外的宣教士跟这些的牧长要回来，我真的领受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使命，在这一次的70周年的一个堂庆的里面。你知道以弗所书2章18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就是他被一个圣灵同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有一个很深的渴望，让每一位回到台北参加灵粮70的人不再有外人跟客旅的感觉。那我们有一个责任，作为台北灵粮堂的弟兄姐妹跟会友，我们需要承接起来一个接待的服事，以至于回到我们当中的没有一个人会落单，没有一个人会有外人感跟客旅感。 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在招募的是，如果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接待，接待也分了几个层次，你可以光是接机也可以来接待，或者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开放你的家庭来接待他们，可以住在你的家中来接待这些神国的领袖，神所重用的仆人跟使女，在列国当中为神牺牲摆上的，让我们使这个家伟大。有一个影片我想播给大家来看。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是台北灵粮堂70周年。在我们70周年堂庆，会有许多的宣教士、海外的这些的牧长啊、灵粮家庭一起回到我们中间。其实当你在读《使徒行传》，初代教会有一个特质，就是接待家庭是他们一个非常主要的服事。有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故事，其实在《使徒行传》有一位女商人，她叫吕迪亚，在她的侍奉的里面就有一个常常接待保罗住宿的一个侍奉，后来她的场地也成为信徒们一起聚集听到的地方哦。一直在台北灵粮堂过去的这10几20年中间，也有一位姐妹委身在服侍这些来自于海外的牧长跟宣教士的工作。
我是怡珍，我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弟兄姐妹和牧者，好像瓜地马拉、南非、缅甸、日本、越南、泰国，发现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你接待弟兄姐妹就是接待天使啊，不论是在真理还是灵里的交流，大家都是敞开来，因为就觉得在这里就像一家人，接待是一件很喜乐的事，而且是很蒙福的事。
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在70周年堂庆的时候，跟着教会一起来营造一个接待的文化，让这些海外回来的家人们有一个宾至如归、有一个家的感觉。我要邀请你跟着我们一起来让家伟大。
Amen, Amen。
70周年，我的房间已经都 booking 满了，要靠大家了，
所以要靠这个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今年的70周年，我真的感觉神有一个神圣的邀请面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预备你的心，你不只是报名，你要在祷告当中预备你的心。那刚才在报告事项的里面的影片谈到我们这次70周年也有一个创作的一个主题的歌曲。那个时候在拍的时候还在制作中，可是今天我要第一次播这个歌曲给大家听，想不想听？这首歌叫做《在盼望中合一同行》，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这里胜利，你怀
好吧，我们从台上站起来，一起来跟着唱。
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心起，同为红丝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不单顾自己，不求尽利益，为彼此站立，肩并肩，直到你的荣耀在教会里盼望中前进。
神，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感谢，因为三一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唯一能够长大成人是透过我们合而为一。因此主，你教导你的教会，也预备你的教会，不要再做小孩子。即便我们好像要进入到七十岁的生日，但是主，我们不是因为七十岁生日而长大成人，我们是因为在爱中合一才能够长大成人。因此主，你来预备你的教会，对你的教会说话，就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愿意跟这个肢体连结，以及我们可以在爱中合一，以及我们可以在盼望中合一的前进，看见神你接下来的荣耀，带领不只是台北灵粮堂，还有整个灵粮大家庭，要进入到未来的七十年的里面。因此主，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献上，你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在荣耀中可以合而为一， 感谢你耶稣。我们现在领受重生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一同经历在合一中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把最大的掌声荣耀归给神。